贞观政要。贞观初年，太宗与黄门侍郎王圭在宴会上交谈，当时有位美人在旁边侍奉，她原是庐江王李愿的姬妾，李愿失败后，她被即没入宫。太宗指着她对王圭说，庐江王无道，杀害了他的丈夫，又纳他为妾，暴虐至极，怎么能不灭亡呢？王圭离开坐席说，陛下认为庐江王夺取他是对呢还是不对呢？太宗说，哪有杀了人又夺取他妻子的道理，你竟然问我是非，为什么？王圭回答说，我从馆子中听说，齐桓公到虢国，问那里的父老说，虢国为什么会灭亡？父老说，因为他喜好善行而厌恶恶行。桓公说，像你所说的，那是贤君啊，怎么会灭亡？父老说，不是这样，郭君喜好善行却不能任用，厌恶恶行却不能清除，所以灭亡了。如今这个妇人还在陛下身边，我私下认为陛下心里认为这是对的，陛下如果认为不对，那就是知道恶行而不能清除。太宗非常高兴，称赞他说的极好，立刻下令把美人送还他的亲族。贞观四年，太宗下诏征发士兵，修建洛阳的乾元殿，以备巡幸之用。给侍中张玄素上书进谏说，陛下智慧遍及万物，囊括四海，命令所行之处，哪里不响应？心中所想之事，什么事不听从？微臣私下思考，秦始皇做君主时，凭借周朝遗留的基业，利用六国的强盛，打算将帝业传至万代，但到了他儿子时就灭亡了，这确实是由于放纵世欲，违背天理，残害人民。由此可知，天下不能用武力来征服，神灵不能只依靠清净，只有弘扬节俭，减轻赋税，谨慎地对待始终，才能使国家永远稳固。如今正处在历代帝王之后，属于凋敝破败的余绪，一定要用理智来节制，陛下应当以身作则。东都还没有巡幸的日期，就下令休憩。各位亲王如今都出京就藩，又需要营建府邸，征发徭役次数太多，难道是疲惫的百姓所能期望的吗？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。陛下当初平定东都时，高楼广殿都下令拆毁，天下一致，同心敬仰。难道当初厌恶奢侈米粒，如今却要沿袭那些雕梁画栋？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。每次接到圣旨都不是立即巡幸，这实在是办理不及的事物，造成虚费的劳役。国家没有两年的积蓄，何必追求两都的华美？劳役过度，怨言就会兴起，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。百姓经历战乱流离之后，财力耗尽，承受天恩养育，才勉强得以生存，饥寒仍然紧迫，生计未安，三五年内不能恢复旧官。为什么要营建尚未巡幸的都城，而剥夺疲惫百姓的劳力？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。从前汉高祖打算定都洛阳，娄敬说了一句话，当天就西行前往长安。难道不知道洛阳地处天下之中，共赴均衡，只是地形险要，不如关内？陛下教化凋敝的百姓，革除浅薄的习俗，时间还不长，尚未达到淳朴和睦斟酌情况，怎么可以东巡呢？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。我曾见隋朝当初建造这座宫殿，营筑栋梁宏伟壮丽，大木不是附近道路所能有的，大多从豫章采来，两千人拉一根柱子，柱子下面安放轮子，都用生铁铸造，中间如果用木轮移动就会起火。粗略计算一根柱子已用几十万工，其余费用又超过这个数目。我听说阿房宫建成，秦人离散，章华台建成，楚人离心，乾元殿完工，隋朝人心涣散。况且以陛下如今的国力与隋朝相比如何？在凋敝残破之后，亦使伤病疲惫之人耗费亿万之功，沿袭历代帝王的弊政，以此而论，恐怕比隋炀帝还要厉害得多。深切希望陛下考虑这些，不要被由于所嘲笑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太宗对张玄素说，你认为我不如隋炀帝，那比起桀纣来怎么样？张玄素回答说，如果这座殿最终建成，那就会同样归于乱政。太宗叹息说，我没有考虑周全，才到了这个地步。回头对房玄龄说，如今张玄素上表，洛阳确实不宜修建，以后如果势力必须施行，即使露天而坐又有什么苦呢？所有工程劳役应当立即停止。 然而以卑下冒犯尊上，自古以来不容易，不是他忠诚正直，怎能如此？而且众人的唯唯诺诺，不如一位世人的直言争辩，可赏赐他绢200匹。魏征叹息说，张公竟有回天之力，真可以说是人人的话，他的利益真是广博啊。太宗有一匹骏马，特别喜爱他，经常在宫中饲养，马没有生病，却突然死了。太宗对养马的工人发怒，要杀了他。皇后进谏说，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了要杀人，晏子请求列举他的罪状，说你养马却让马死了，这是你的第一条罪状。使国君因为马而杀人，百姓听说后必定怨恨我们的国君，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。诸侯听说后必定轻视我们的国家，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。齐景公于是赦免了罪过。陛下曾经读书时见过这件事，难道忘记了吗？太宗的怒气于是平息了。他又对房玄龄说，皇后在很多事情上都启发开导我，很有益处。贞观七年，太宗将要巡幸九成宫，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说，陛下高居地位，安定拯救百姓，应当让私欲顺从众人，不能让人顺从私欲。然而离开皇宫巡游，这是秦始皇汉武帝所做的事，所以不是尧舜禹汤的行为，言辞非常恳切。太宗告诉他说，我有气喘病，天热就立即加剧，所以并非本性喜爱游兴，我很赞赏你的意见。于是赐给他博武时段。贞观三年，李大亮任凉州都督，曾有御史台使者到州境，看见有名贵的鹰，暗示李大亮进献。李大亮秘密上表说，陛下很久以来就停止了打猎，而使者却所求鹰，如果是陛下的意思，就大大违背了往日的旨意，如果是使者擅自做主，那就是用非其人。太宗下诏说，因为你文武兼备，志向坚定忠贞，所以委任为边境长官，担当这样重要的职责。近来你在州镇声誉政绩远扬，念及你的忠诚勤勉，怎能忘记？使者让你献鹰，你却不屈意顺从，谈论古今，直言进谏，袒露真心，非常恳切。我看后赞叹，不能自已。有这样的臣子，我还担忧什么？应当保持这份忠诚，始终如一。诗经说，安守你的职位，喜好正直之人。神灵听到看到，赐你大福。古人说，一句话的分量等同于千金，你的话非常可贵。如今赐给你金壶瓶金碗各一个，虽然没有千亿的贵重，但这是我自己使用的东西。你立志方正刚直，尽节至公，任职当官，常能符合委托，正要委以大任，以身民重托。公务之余，应当阅读典籍。另外赐给你荀悦的《汉纪》一部，这本书叙事简要，议论深广，完全体现了为政的要领，敬备了君臣的义理。如今赐给你，应当加以研读。贞观八年，陕县县城皇府德参尚书触犯了圣意，太宗认为是诽谤。侍中魏征进言说，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，尚书说可以为之痛哭的有一件，可以为之长叹的有六件。自古尚书大多激烈恳切，如果不激烈恳切，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。激烈恳切就好像诽谤，希望陛下仔细判断是否可行。太宗说，除了你，没有人能说出这样的话。下令赏赐皇甫德参帛20段。贞观十五年，太宗派使者前往西域立业户可汗，使者还没回来，又派人携带大量金银丝帛到各国买马。魏征进谏说，如今派使者去以立可汗为名，可汗还没立定，就到各国买马，对方必定以为我们的意图在于买马，不是为了专立可汗。可汗背立，就不会很感激恩德；不背立，就会产生深怨。各藩邦听说后，也会不重视中国。只要让那国安宁，那么各国的马不用求购，就会自己到来。从前汉文帝有人进献千里马，他说，我即日出行一天30里，凶日出行一天50里，栾舆在前面，蜀车在后面，我独自乘千里马，要到哪儿去呢？于是偿还了路费，并退回马匹。又光武帝有人进献千里马和宝剑，他把马用来驾古车，剑赐给骑士。如今陛下所有的作为都远远超过三王之上，为什么在这件事上要甘居汉文帝、光武帝之下呢？ 又为文帝寻求购买西域大珠。苏则说，如果陛下的恩惠遍及四海，那么不用寻求就会自己到来，寻求而得到它不值得珍贵。陛下纵然不能仰慕汉文帝的高尚行为，难道不畏惧苏则的证言吗？太宗立即下令停止了买马。贞观十七年，太子又庶子高继府尚书陈述朝政得失，太宗特地赐给他钟乳一剂，对他说，你进献的是治病救人的药石之言，所以用药石来回报你。贞观十八年，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，人臣面对帝王大多顺从而不违逆，用甜言蜜语来取悦，我现在发问不得有所隐瞒，应该依次说说我的过失。长孙无忌、唐俭等人都说，陛下圣明教化，使天下太平，依我们看来没有见到过失。黄门侍郎刘季回答说，陛下拨乱反正，开创帝业，确实功高万古，正如长孙无忌等人所说，但近来有人上书言辞道理不称意的，有时当面追问到底，无不惭愧退下，恐怕这不是鼓励进言者的方法。太宗说，这话说得对，我会为你改正。太宗曾经对苑西监沐浴发怒，命令在朝堂上将他斩首。当时高宗还是皇太子，立即冒犯圣言进谏，太宗的怒气才平息。司徒长孙无忌说，自古以来太子的进谏都是趁空闲从容进言，如今陛下发天威之怒，太子却冒犯圣言进谏，实在是古今未有。太宗说，人长期相处自然会沾染习染，自从我治理天下，虚心纳谏，正直行事，就有魏征朝夕进谏。自从魏征去世，刘季、岑文本、马周、褚遂良等人相继进谏，皇太子从小在我膝前，每次见我欣喜进谏者，因而潜移默化形成了这种性格，所以才有今天的进谏。